好，我们就开始吧。啊，现在就开始哈。好，马可福音，请打开第一章哈。一二三，我们上次特别有提过，所以我们就想从第四到第八马可。
好，我先念。
好
照
的。
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谢谢啊，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施洗哈。如果有时间容许的话，我们会谈到施洗，谈到约翰的洗，然后如果会可以进入到耶稣的施洗。那上次我们提到马可福音的话，就是福音的起头，它的开始没有写耶稣的怎么样诞生的，不像路加福音哈，它就是。他跟其实呢，我上次提到说，马太跟路加其实是以马可的结构去展开的，又多了一些他们比较仔细的一些由他们的角度面对着主耶稣，他们跟着主耶稣，然后当然有一定有圣灵的感动，来写他们的个人的这个角度。但是马可福音是一个主轴，它那个重点。精义都在马可福音，哈，所以我特别用马可福音做我们的这个对福音书的一个来听到耶稣的话，然后跟随耶稣的脚步哈的一个福音书。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呢，好像是马太跟路加他们的叫做在圣经学上面叫做府类，就说。他们的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或者是共观，同一个观点来写，同样是针对见证耶稣基督、见证神的儿子、见证这个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福音书本身，作者从来不会去彰显自己或强调自己的是什么来历啦，或者他有什么样，甚至有时候都会有点隐姓埋名的哈，就像约翰，他都不说我谁哈，他就说主所爱的门徒哈。那马可也是一样，他你会看到他基本上就在凸显耶稣啊。那我们上次提到，基本上他跟那个马太跟路加好像是比较共观，同样的观点，同样的程序在写，但是他跟约翰本身有他非常雷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耶稣的这个来历，他从哪里生的，哪里人都没有，他从哪里，他从起头讲起。那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他讲到这个对不起哈，因为我圣经看不得很清楚哈。第一节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本书本来原来写的是刚好调过来，就是起头福音，然后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序啊，这个一个序言，也是整个福音书的一个主角。那你会看到约翰福音呢，跟他虽然不是像那种次序上这样写的哈，因为约翰有他的比较注重他的。耶稣的讲道啊，他的意义啊，还有生命方面，又在强调神的儿子跟我们的关系。那这个马可呢，你会看到他其实他跟约翰有很类似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整个就是好像把耶稣基督的全面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那一开始。马可等于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纲领，就是说，福音书是做什么？是告诉你，如果福音书里面，如果福音本身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就没有福音可言了。所以福音是什么？是那个福音的主角。 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福音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大卫的儿子啊，就是道成肉身。为什么提到大卫的儿子？他是有名有姓，然后有父有母，然后有这个他的家谱的啊。他是道成肉身的啊，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的。我们所信的耶稣第一个主角是耶稣基督。那么谈到耶稣，就是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从母亲生出来啊，然后啊跟我们一样长大，然后跟我们一样有人生的开始，有人生的结束。但是呢到了基督的时候就是王了啊，就是那个受膏，也是救世主，也是王。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就是主角，前面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那个，就拉到这个福音的起头。然后对照约翰的第一章是讲到什么？太初有道。好，很多人会把这个马可福音跟创世纪呢做一个对比。等一下我们谈到洗礼的时候也是水。好，那神还没有对这个啊，还没有对他讲话的时候，对这个世界讲话的时候，是一片的黑暗混沌。等于说根本就是很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的内容啊，一直到神讲的话。那么等一下你会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我等一下再跟你们提一下几个节哈，我们就用四章来讲好了。因为前面那四章基本上在讲到这个耶稣的目的，到世上道成肉身，道一定要成为肉身。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道啊。比如说你啊，刚才可能还没有念到哈，大概第一章的14节，谁帮我念一下第一章的14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4节，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们。
好的，好的，好。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不是说哦，我可以得到什么啊？还是说我会怎么样啊？哦，对我什么益处啊？而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他是这个，没有他的话就没有福音就对了。好，那基本上等于说，我只要有耶稣，我就跟福音有关系。那么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哈，刚才念一章十四节哈，现在念到二章二节，耶稣传讲哈，那个传讲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没有那个带出有道，道就是神，然后神与我们同在，然后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神说话，那个道就是话，也是神。好，那么现在请念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二节。
就有很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讲道。好，道是要说的，道就是神，就是话。好，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
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嗯哼。他不但自己传，他还要找一些派他们去传道。记得罗马书的第10章14节说，如果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有谁知道怎么背吗？罗马书第10章14节，没有什么就哪没有传的就怎么样，怎么信呢？有没有？还是谁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因为我那个在念圣经的那个 iPad 现在坏了，所以我现在，然后我的圣经很小。罗马书第10章14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好，那银璇，请你把，就这个就好。 请你把他从后面推回来。他说没有这个怎么会这样，没有这个怎么会这样，那你从传道开始往前推，有什么才有什么才有什么，帮我推回来，用你的语言没有关系。
有传道的才能听见。
嗯哼。然后呢，
听见的才能信。
才能相信。嗯哼。然后呢，
然后有相信的才能求。
是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得到福音之后的一个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程序。啊，我们先从有人去传，然后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就求谁呢？求这位我们所信的神。所以基本上记得，只要讲到福音，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不是福音的道理是什么？啊，不是福音说哦，福音就是啊，我们有罪，然后当然这个是教义了哈，这个我们都需要了解，没有错。可是真正信道的重点不在我明白教义吗？不是在这里。啊，那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从第一章到第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凸显，告诉我们马可一开始这个前面四章在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话嘛，神的话，耶稣要把它传出去，然后还要借着我们传出去。这个就是福音书，我们得着福音，就我们听到了，然后我们领受了，我们相信了，然后我们跟主耶稣有这种彼此的关系了，这个叫做我相信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我再复习一下，上次我说过，在他们那个时候啊，马可福音，马可是用啊这个啊，等于说用外国的语言去写的哈，他是用拉丁，他是讲拉丁文哈。那他呢，等于说他把它翻成了这个拉丁语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可以这样讲，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有跨两个文化嘛，哈。好，那么那个时候他用这个福音的时候，基本上犹太人也知道，等于是把这个罗马政权下面是在讲的福音是什么？我讲过三个哈，一个是神给人礼物或恩赐，等于说人没有的，但是神有一种恩宠要给人。因为罗马的这个时候的异教很多，他们是相信神明，不是相信这一位独一真神，不是跟你希伯来人信的神一样，跟他们有很多神明。那他们会相信说跟神求，跟神明求，他们给，所以对他们来讲，他的观念是说福音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可能在指向这个神明要给人的恩赐，是人没有的礼物，是人没有的。好，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里面的将军去打仗，凯旋回来了，我们得胜了，那个时候叫做福音。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说你要上高山去大声喊叫，那个就是到山上去，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嘛，齁，去告诉人家大喜的消息，就说得胜了，得胜了，齁，已经得胜了，就得胜，就是已经凯旋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先知的语言在连在一起的时候，等于说呢，里面包括已经那个报仇了，那个仇敌已经打败了。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我现在在复习上一次的哈。第三个意思是，当有人出来报告福音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好消息哈。那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说，哇，我们的皇帝生了一个龙子哈，就是又有船啦。我们的帝国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帝王又出来了，会跟着下去，会连续下去了。那这个很重要，他们是乘船的嘛，好，哦，呀，所以呢，有时候呢，要想要篡位的话，就是要把他的那个皇帝的儿子要把他杀掉或把他抓起来，哦，就是这样。所以对于他们的概念是这三个概念， 那对于我们的概念呢？对于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没有在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权下面，所以我们一听到的时候，一样的，第一个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国君，就是他的儿子。我们有一个国君，天国有一个国君，所以刚才你听到下面你会看到耶稣宣讲说天国近了哈。然后接下来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好像皇帝的有一个儿子有传了，好，我们有一个国君，我们刚才讲了哈。好，第二个得胜了，胜过什么？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胜过这个权势。一个得胜的军权呢，就是他要把其他的都要打败，好，所以等于是宣告说我得到福，我有福音，就是我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好，那当然胜过什么？跟一般的说，哦，胜过那个跟人家打仗的那些，那个跟人家占领了他们的地图啊什么的，跟那个没有关系，好，那只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知道说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有得胜的这个把握了，已经发生了，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得胜，然后我们有国君，好。还有一个是什么，等一下哈。我们有神的儿子，我们有国君，基督哈，基督就是救主哈，就是王哈。那么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有传了，然后我们得胜了，三个，这三个方面哈，我们等于说对我们来讲我们领受到这个。好，那我现在问你们哈。如果我们都说福音是好消息嘛，哈，那我问你们哪一个叫做好消息哈？如果我告诉你说，现在有一种证明啊，这个药可以让你医治你的什么样的绝症啊？那请问你哈，还有另外一个说哦，某某人吃了一个什么药？然后他已经好了，这两个哪一个是好消息？刚才我说哈，好消息就是我已经有确据我得着了，那么请问哪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已经有一个发明，这个可以医治，这个可以那个，另外一个说哦，某某人已经好了，因为他吃了什么，那哪一个是好消息？对我们来讲哪一个是好消息？
相信
第二个呀。
是的是的，好，我们都很是的是个第二个，对你来讲是好消息，因为你已经得着了，你拥有了，好，一样的，好，当我们说我相信福音，刚才说有人传给我，我听到了，然后我相信了，意思是什么？我已经拥有它了，我有一个确据在那里了，那么这个确据是跟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等于是上一次的一个复习哈，他是主角。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复习第二点，谈到先知书哈，谈到先知书。那么先知书里面呢，其实呢啊有好几个，也不是只有以赛亚啊，也不是只有这个他本来写着以赛亚都没有以赛亚，但事实上我们有提到另外好的一个先知书的来处哈。那其实哈，如果你去看，你不用看了，你现在不用看哈，在那个出埃及记那里也有提到哈，提到这种就是有一个预备的这样的人，有一个像约翰这样的人哈。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约翰哈。好，那我们谈到先知，为什么马可要谈到先知？对我来讲，等于说他不是无中生有。他不是只有从彼得听来的啊，他不是，因为他本身没有真的跟耶稣有打，真的是他的门徒，等于说是门徒的啊，门徒了，可以这样讲。那当他一开始就讲出来先知，哪一个先知这样讲，哪一个先知这样讲，我上次特别提出来以赛亚，因为他提到这个仆人的这个特别多哈，等一下我再给你们一个精简哈。好，那么在圣经里面神的创造哈，还有神的事情都是很有次序，而且是很精确的。 刚才我们谈到传道，耶稣传道的那个道，记得我说过不是道理哈，不是跟你讲一个道理，一个叫做什么人犯罪，所以呢为什么人会犯罪，就讲创世纪给他听，然后呢人犯罪之后，那我要承认我是罪人，然后我就信耶稣，我就可以怎么样，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传道是耶稣本身道成肉身，对着你，你也对着他，然后你相信他是谁，记得，因为他就是那个道，道与神同在，太初就有道，而且当神创造的时候，是那个道使那个世界活起来，使世界开始有秩序。那我谈到我们第二点，谈到这个先知书本来就有预告耶稣的事情。哦，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一直每次想起来我要送都没有送，我今天完了我马上送那个就是那个圣经里面已经应验的关于耶稣的一些经节。好，我们上次有提哈。好，那对我来讲，当马可一提到先知书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确据。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旧约也是一个明证。那耶稣神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他的这种次序，而且非常的精确。在旧约的条例里面，一个事情如果要证明是真的，一定要有两三个人定准，两个三个人的这个见证，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是我们现在法庭的就是公堂里面法院里面的一种见证的一个定律，也是一个定律。因为我们的法律呢跟那个罗我们有没有两个法律系统嘛。那么犹太人呢也有这样的定律，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当他把这个旧约拿出来的时候，等于说你不用管写的是谁，这个是有凭有据的。所以呢我才鼓励说我们不能舍旧约，只有看到一些我们要看的经节，然后哎呀这个很好，耶稣是光，哎我需要光啊。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在黑暗中的时候，义人会不会在黑暗中啊？圣经有讲过耶。义人有时候会在黑暗中耶，看不到方向耶。不是说他不会有方向了，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在黑暗中。太阳如果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我们在黑暗中没有光，可是太阳还在那里啊。所以这个确据很重要，这个你相信耶稣的那个，今天什么时候早上哈，我在一个群里面我讲的哈，我说那个毛啊好像一个毛在那里哈。所以我们马可福音开宗明义就讲到，起初我们不用证明有没有神，也不用证明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圣经没有要去证明，他只有告诉你，我传给你了，你听了之后你信不信，然后你信的话，你就开始跟他有一种对他祈求，来认识他，跟他有关系。好，这是我们上次的一个复习了哈。等于说谈到这个先知书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如果那么早以前，大概五六百年前，耶稣还没有降生，都已经先预告了。那么来到这个时候，哈，他不是同时间才证明的，离了那么久，神已经预告了。其实你还可以把它拉得更前面一点，从创世就已经预告了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更确定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刚才所念的，就是关于有一个叫做开路先锋的约翰出现了。那么这个约翰呢，如果你想更了解他的背景，我说过哈，路加跟马太可以更细节的告诉我们，但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开路先锋。一样的，回到我们的先知书以赛亚书第40章啊，以赛亚书第40章上次我们有看到这一段吗？我有一点对不起，我没有再去回去听哈，我讲的哈。嗯，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3到第5节，好像我有跟你们提到。 但是有没有跟你们念过我就不知道。翻到旧约以赛亚书，你把诗篇往后面翻几本，翻完智慧书你就会看到以赛亚书。有没有人有印象我有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吗？
有提到42章。
哦，提到那谈到 OK， 好好谈到仆人对不对？谈到仆人的形象对不对？好 ，OK，、
嗯、
好好，谢谢你提醒我。好，那现在呢？这样好了哈，对不起啊，我没有全部的经节都给你们，因为我认为你们应该要可以的，以前的那个比喻啊，我还比较给你们哈。那现在呢，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本身要有。哦，对整个圣经的这个新约旧约或者是其他的福音书的一个串联哈，我们要下一点功夫哈。好，那这样好吗？那现在先请你翻到历代志下第6章第42节。我还有一点没有复习，刚才刚好我不晓得哪一位提醒我哈，我还有有3点要复习，然后刚提到2点而已。好，请你历代志下第6章，历史书历代志下那个诗篇前面，好，翻一下历代志下第6章42节，谁帮我念？
亚大雅
士。
6章，哦，你读吧
。
哦，我翻错了，翻成上了。
历代志下第6章，来，谁翻到就等一下也没关系，大家翻到再念，一起念啊。
历代志下6章42节，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OK， 好，有没有看到大卫有两个名称，一个是受膏者，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基督就是受膏者、哦、就是神所恩膏所派令的要他去做的定，就是命定他为一个受膏者，他就是一个基督，就是一个王，就是有特定的使命要给他的，而且是有王权的哈。哦，然后后面又提到什么？提到仆人，有没有？你的仆人。所以上次我们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旧约的对于这个耶稣基督有那个仆人的形象，这个部分我特别强调了。因为马可福音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仆人的形象，他是王，他有王权，他是神的儿子，可是道成肉身，那个道是有权柄的，是活的，就像旷野的玛纳一样，让你吃了可以活，提供我们生命可以活下去的。但是来到他到人间的时候，他却以一个仆人的形象在我们中间。这个也是基督的门徒需要学的。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创造的主，独一的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很有尊荣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个人间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那仆人的心是怎么样？他不会以他是神的儿子来宣扬他自己，啊，他完全取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今天的部分呢，我们来特别面对这个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那我们是肉身要领受道，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合一的，你知道吗？啊，道成了肉身，我们是肉身来领受上面的道，到一个地步，就像约翰福音在讲的生命，基督跟我们就像一葡萄树跟枝子跟果子是整个连结在一起的，哇，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好， 好，那当然，我刚才说我们所谓的信福音，不是说我有什么福气，但是里面是有福气，真的是有福气啊呀。好，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我请你们看的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好，刚才我们已经很简单的看到马可福音提到约翰，对不对？约翰他在旷野，他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穿，然后他在做什么。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更明显的哈，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看一下，往那个诗篇的后面，箴言传到雅歌后面，以赛亚书啊，如果有人翻得比较慢，你就啊，等你一下哈，以赛亚书第40章，好，40章一开始呢，前面的以赛亚哈，第一个阶段呢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罪哈，罪大恶极哈，所以至于神是一定要给他们处罚的。那个处罚是要去掉他们那种被盗的病，他们有一种被盗的病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约翰是传悔改的福音，基本上这个悔改的福音就是要去掉被盗的病。什么叫悔改？悔改，后悔的悔，改变的改，就是我转了方向，不是我承认几条罪几条罪，不是这样。悔改是我本来是向左边的走的，像我转回来向着神这个方向，那本来我是做不到的，那么现在呢，我现在就要靠着神能够做得到，本来是不义的就变成义。好，这个义有两个，一个是积极的，积极说要该做的要去做，那消极的是不该做的不去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在这里一样是一个预告。一开始呢，前面是讲到以色列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才会有上次我们提到以色列复国嘛，对不对？因为神处罚他们嘛，他们就被赶尽啊，赶散啊，就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呢被欺负啊，被逼迫啊，那个很重哦，那个非常重。有人说为什么神不选我们中国人做他的选民呢？哇，神的选民不好当的哈，那可是很严厉的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第40章一开始传的是什么？安慰的话，安慰百姓哈。神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处理哈，管教或处理的话，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好，那么这个安慰的这个信息呢，在第二节告诉我们，罪孽赦免了。好，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过程，看到这个第三节哈。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这是括号里面的哈，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然后往下面，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好，那我在我们的大纲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就是约翰被差遣，被派定出来做这个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预备里面呢，预备他告诉我们说怎么预备呢？他出来，先出来喊，好像一个扩大机一样，好，来喊，大家注意，好，让大家注意到他要喊的是什么。另外还要修直，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悔改的道。那当然，约翰帮人家施洗，但是那个施洗跟耶稣的施洗是不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们会有，如果可以的话，时间给我们会进到那里哈。那么这里一样的，再次的以赛亚书告诉预告以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这种 这样的一个神所定的律哈，其实不是啊，到以赛亚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描述，到新约的时候有约翰实际的出来成为这个啊喊话的这个人，其实在出埃及记23章就有了，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啊，如果你们去看我们就不看了哈，出埃及记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第23章就讲到了。所以神的话是一致性的，是落实的，圣经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一个实际，是一个你看到真面目了。旧约好像在预告诉我们说，诶，有一个你看他们被火蛇咬，他们就要举起一个铜蛇要看，好像看那个好像在看十字架的耶稣一样哈，他有他的，都有他很确实的意义在那里。那所以神做事哈，他有次序，非常有次序，而且是不能改的，而且呢他一定有他的道的原则，而且他是精精确确，不会出尔反尔的。所以有人如果这样想说，我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我告诉你，你越有神的真理的时候，你就越有证据，知道说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跟他的话啊，他的话四面八方都有，对不对？各个书卷都有啊，一定会彼此合一的。没有那么难啊，没有那么难。神也自己讲，好，他在旧约也讲，新约也有约翰在讲说，神的道其实没有那么难守啊。那因为他把这所有的丰富的他的道他的话都给我们了啊。我们现在先不进入这个，那为什么有人说我不太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哈？我们先不进入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因为这比较实际一点。好。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好，一个安慰的信息，有一个人出来喊，然后在哪里喊？在旷野喊，这个叫做福音的起头，要有预备，要有修直，但是预备好了，修直了路，并不代表就是等于福音，而是一个起头的序曲，一定要这个主角到里面来，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叫做福音。好，那么现在我先看这一段啊。我刚才是跟你讲是说这一段在旧约从创世纪就有，你想到旷野嘛，旷野你马上就想到他们在旷野40年，对不对啊？那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要问你们哈，为什么去喊这种信息是在旷野喊？那么在出埃及记23章的地方是在旷野喊没有错，因为他们人就在旷野。那么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还是一样，按着神的预告他是在旷野喊，然后他吃的穿的都跟人家不一样。好，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广告，你会在哪里做？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做，对不对？很多车子经过的地方做，通常有人会在那个大条的高速公路什么的立很大的牌子，他都看得到的。为什么这种啊福音的真道，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为什么跑到旷野去喊，跑到旷野去预备？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预备跟修直是在预备什么？对我们的意思，对我们作为个人来讲，是在预备什么，修直什么。然后下面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有的低的要把它填起来，有的高起来了要把它弄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必成为平原，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真实哈。在那个时候耶稣一出现，等于说神就显现了， 然后我们这些属血气的可以一同看见。马可福音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他的这个讲到耶稣说耶稣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用过去式，因为以一个我讲的不是英文的哈，是那个他根据他们知道原文的人哈，他的语势哈，他的时态，因为马可可能有，当然不是可能有圣灵的感动，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当耶稣那天说的话，一样今天也对我们说这个话。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不是以一个第三者好像在看一台戏读一些故事一样，我们是在里面的。这是我这一次我们跟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哈，我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大家就进到好像围在耶稣的旁边，跟着耶稣看见很多他的行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张里面他行了，他也医病也赶鬼也传道哈，这个就是生活啊，在我们的生活四周围有生病的人，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光之下的生活。耶稣就在这个当中，道成肉身就在这里穿梭。那我们看耶稣做什么，那我们就跟着，很多人就跟着好奇啊，而且觉得哎呀好奇妙，看到别人他跟别人好奇妙，就跟着他，然后也听他讲的，我们就这样子跟在里面啊，这是我的意思啊。好，那么现在呢啊，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是施洗约翰哈，如果你往别的福音书看，你就看得比较仔细了，应该是马太福音很仔细哈，就是谈到施洗约翰出来，然后施洗约翰的背景是在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有了哈，那个施洗约翰怎么生出来，怎么被神命定他做一个，他等于是最后一个先知了，好，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因为耶稣一来的话就不需要先知了，耶稣来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的一个代表了哈，以前都是预表，现在是他整个的就是落实在他身上了。好，那现在我们再回来，为什么在旷野喊？如果是你，你会在旷野喊吗？神说你去喊，去告诉大家一下啊，把消息告诉你，去广告一下，你会在旷野喊吗？那为什么这里需要在旷野喊？跟我什么叫做预备跟休息有关系？当然这个到了我们刚才念的马可福音啊、马太啊、路加这些谈到约翰施洗的时候，约翰在传那个悔改的福音的时候，这个等于是按照、哦、圣经刚才马可也讲了，按照旧约所说的，按照神所预告的，就是这样实现了。那我要想说，我们要思考到什么叫做预备主的道，那个主的道要到我里面来、哦、我这个肉身要承受主的道，我要预备，我需要有一个修职，是到底怎么回事？那跟为什么要在旷野喊，我认为有一个关系，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暗示，有一个暗示。有没有谁想到什么？
是吗？
还是请讲。
我不知道想的对不对，就是
没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和神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而且就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很安静，就是不受这个世界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跟神有一个连接，来预备我们的心。那如果我们是在那种喧嚣的城市，我们安静不下来，没办法跟神有这种，就像我们跟神祷告也要进入内室，安静的去祷告。所以就感觉就是到旷野，就是到没有太多人烟，就是没有不受任何影响，到一个完全安静的地方来预备心，来等待神的道。
嗯哼，等于说你一说离开热闹，离开很多、嗯、啊会打扰我们的、干扰我们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哈、哦，对对对，
是这个没有对错哈，我只是要你们有一点啊联想而已哈。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是一种，怎么讲的，一个是图案，好像那里有一个看到一个场景，也有比喻，好，那这个都要用我们的心思去联想。 我们不是去解释的，不是哦，我要这样解释，不是，你去联想一下。然后刚才那个马可福音说，后来就有人从耶路撒冷，那个就是城市了，啊，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啊，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他们都走到这个旷野去了，啊，他们知道说，哦，一传一，十传百，说，哎呀，有一个约翰在那边喊，啊，然后他在喊的话，就是在喊这个，要悔改嘛，哦，要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悔改的洗礼，他在做悔改的洗礼。那他们犹太人是讲的什么叫洗礼的了？哈，使罪得赦。啊，所以呢，这个对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啊，以赛亚第四十章那有没有提到什么赦罪？你们的罪赦了。对他们来讲，赦罪被赦罪是很重要的，因为被赦罪的话，我才敢面对我的神。好，所以他们有一个赎罪祭，每一个年要献一次赎罪祭啊。好，那还有吗？请问还有吗？
是吗？
刚 Andy 告诉我们说，在旷野这个地方，我们就比较没有干扰啊。那等于说，我们本身可能比较容易听得到啊，专心的听啊。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请讲，请哪一位要讲？
嗯，除了他刚才讲的那一点之外，就是旷野比较安静，没有喧嚣，更容易听见。另外一个就是旷野一般好像在圣经里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地方，就是不是一个很安逸很舒适的地方。那是不是说在一个不太安逸，人有时候在安逸总可能反而听不到，可能在好像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里反而能听到像神，而另外一个就是被训练的地方，好像说
我
看神训练以色列人都不是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都是在一个不太舒服的环境里训练他们的。
嗯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嗯哼。而且那些人是自己要去的，等于说有一些人好像很对他们很吸引他们啊，那吸引的不是因为热闹，不是因为新鲜，不是因为有什么大益处，而却是要去面对自己内心的事情呀。是的，是一个很缺乏资源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是的，是的。还有没有人要再表达？如果你看别的福音书的话，哈，马太跟路加的话，你就会看到约翰告诉那些来的人，跟他们说。什么叫做悔改呢？就是以前做不应该做的，现在不能再做，特别是在他们的有一些恶势力、恶权呐，或者是啊，就是你应该爱人，然后你不能用恶待人，类似这样，就跟人的关系啊，还有他的良心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跟罪有关系的了哈。呀，他是告诉他们这样子，等于说他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如果你要受我的洗的话，那么你就要一个决心啊！你这个洗礼呢，代表说呢，你跟你的过去就好像那个水就是干净的嘛，哈，过去就把你洗干净的水的意思就是洗净嘛，哈。然后现在开始你有一个决心，但是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清楚，在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哈，有一个叫亚波罗的，那他呢很有恩赐，哈。他很能讲，他很能教，他也很有热心，然后他也听过耶稣，他也很等于说呢，他也很智，他很认同，然后他就传福音就对了，传耶稣就对了哈。但我们讲传福音就传耶稣了哈，传耶稣就对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却关切到他还没有受，他只知道约翰的洗，好，所以约翰的这个所谓的悔改的洗。跟耶稣后来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是有不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就要来回想说，来思想说，什么叫做预备，什么叫做修直，什么叫做把低洼的补起来啊，高的把它削平，那是在讲什么？这个都很有形象的哦。哦，我说过哈，这些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跟不对的答案，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思考。我相信呢，那个时候感动 作者的灵一样可以感动我们去领受啊，到底神要听到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好像我们在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群人里面一样，然后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看到什么事情，我听到什么话，那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个是要连接在一起的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表达意思？
师母，
哎，是
我就是对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我觉得心里这个感触比较深。对我个人的讲，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我也读到这段经文，圣灵我的心里开启我，就是说那些高的地方就是我生命当中比较骄傲的那些，然后主呢会提醒我，就是要把它削平，要谦卑下来，要那是要悔改。然后那个低的地方，洼的地方呢，就是我生命的低谷啊，或者是就是自己软弱的这些方面，那神他会有足够的恩典来填补我，来帮助我，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这是我对这个高高低低山洼的这个理解。
嗯哼，嗯哼，嗯哼。那你对那个旷野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在旷野？
旷野，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就旷野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曾经很多年，就是你和妈咪一起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每一年都去找妈咪解决同一个问题，但我自己不知道。就五年，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冯金师母就说的是，你已经哈哈哈，你已经是第五次问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不想从公司下来，那在旷野里绕，一直绕到最后我下来。但是前我还特别感恩，就是正因为我下来了，神用了五年的时间那么耐心的等待我下来，但是现在我的福气和那个时候比起来真是太大了。所以神让你走的路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只是我们当时有些不太顺服 啊。但是一旦
旷野的意思是说，好像你一直在绕同样的问题，一直在绕，对不对？
是的，
绕不出去。嗯哼，是的，是的，我们都会有意义的，会有意义的啊。神的话是活的，
嗯，是的。
只是说你五年了，然后人家以色列人闹了四十年了。感谢主，你还少了35年。
是的，特别感谢谢你
和我们都有旷野了呀。也刚才像刚才的分享说，也只有旷野我们才听得到。有时候有一些那个太热闹的地方，喧嚣啊什么的，我听不到啊，也不想听，也不会注意到。哎呀，这个旷野这个人穿着衣服怎么长得这副样子哈、啊？可能有时候这个船的人哈、啊，还有这些怎么跟我们的世界那么的不一样？我要知道啊，四福音书里面其实耶稣是来到恶势力的整个恶势力的这个。我上次跟你们提一个概念，说我们哈、啊、这些圣徒是住在敌人的阵营里面。好，那耶稣到世上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你会发现四福音书危机四伏，而且呢仇敌到处都是，连他的门徒们都有时候都不认同。所以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本来是那样一个国君一个王啊，本来是神的儿子，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样的，他有道有生命在他手中，可是呢他却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日光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堕落的环境。那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提醒我们了、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难处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试探试炼也不会改变，但是呢我们已经在不一样的这个国君的手下，我们已经在不同的这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阵营里面了。好，嗯哼，那个以赛亚书形容说是一个城了、啊、好像一个城堡一样，这个有救恩的城是非常坚固的，里面有诚意的人这样。嗯哼，对不起，我有打断你吗？那个小红，
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我已经讲 对，
好的，好的，好，好，那大家如果想继续的讲到那个，
还有一个
啊，
旷野听到人声是不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旷野本来应该是没有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呢，竟然有人的声音，也是一个，就是只是从这个画面上来讲，比较稀奇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哼，会引起注目的，可以这样讲吗？会引起注目、
嗯、对，就是不太寻常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有时候神也会派我们像这个约翰一样哈，去旷野喊出来哈，有时候也会，嗯，我体验过，是的，嗯哼。当我们有这样的联想的时候哈，在你人生里面的一些景况里面，你就不会太讶异了，好，这个其实都已经前人都已经经历了，而且是神命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在预备主的道，预备这个福音里面这个道跟修直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他是一个，一方面他自己要活在旷野里面啊，他生活在旷野里面，不是只有说我要讲说才去旷野喊，他就活在那里。刚刚所讲都是哈、啊，很简单，很简朴，然后呢，不能被干扰，不能用太多的那个去干扰，然后他在那里怎么样，那个姚伦你刚才讲怎么样，最后一点你怎么讲什么，就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很引人，
就是很，
因为我这边，
哎，对不起啊，你稍等，他就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是吗？
是的，是的，很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发现啊，这种话不能说啊，也很稀奇，对不对？哦，我以前都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很多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之后呢，就很多都完全好像翻天覆地一样，连根拔起了，是的。
哎，
嗯，好，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什么叫做预备这个路哈，这个道要进来了，预备这个路什么叫做修直啊。刚才小黄有提到说修直就好像我们有很多歪歪曲曲的啦，高高低低的啦，不平的啦，这个都需要啊，都需要被修整啊。
师母
啊，是，
我觉得修直就是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到他所要我们塑造成他要我们塑造的样式。刚才你的那句话我就想接没有接上，就说有些话，很多话在过去想说的，现在和主的关系接近之后，我的体会就是想说的话神不允许你不能说出来，以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觉得我口快嘛，我看到的又是问题的实质嘛，我就说出来，但是没有经过神的允许真的是不能乱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家庭关系上面，我觉得我比较大的受益就在这儿。以前我对我儿子啊、媳妇啊，反正就是你想到了就说一家人嘛，但是家庭关系有的时候就比较紧张啊。我学会这个课之后呢，很多时候我就得忍着，我急着要说也不能说，我得忍着忍着，有的时候是忍的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找一种柔和的方式跟对方说，他也可以接受。但是有些呢，神是觉得你就不要说了，是有些事情就不要说了，不是说你想到的都要说。我就分享到这里。
嗯，是的，是的，
嗯，就是修直主的道，修直的这个这两个字，这两年我的体会也特别深，我就觉得神一直就在引导我。一直就是在修直我的路，我把我从不断就是偏离神的那种心思意念的东西都把它拉回来。生活中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的理解可能都是我个人的这些观点，但是按照神的心意，可能都是处理的这个方式就和我的不同。我就觉得，冯清师母也对我这个引导比较多，就是总是把我引导到。我就觉得修直，每次我都有对这个修直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被主修直是一个蒙福的事情，当时是觉得 点不舒服，心痛难受啊，甚至有的时候挣扎，但是如果降服下来了，最后得到的都是福气。
是的，是的 ，Amen。对，还有要表达什么吗？对于这个啊，约翰的预备道路哈、啊，还有修持主的道，嗯哼，修持他的路。
是吗？
在约翰的哈，那 OK， 请讲，请讲。
师母，我觉得姐妹们刚刚分享的很好，我在他们的基础上总结来，就是我觉得在旷野我的体会是是一些试炼，是好像一个训练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要先把我们训练的，就是除去我们身上的生命中的渣子，然后心里的偶像啊、污秽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渣子要清掉，清理掉了，然后神的道才能够进得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其实是我们先要预备，不是神的道不能给我们，而是我们先要有一个预备才能进来。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心对准神，完全对准神，生命对准神了，就像是那个道路就通了，那个时候就是就生命就会不一样，好像神的那个能力也可以进到我们生命中。然后我刚刚还想说的那个旷野，就是有时候神要把我们，我觉得是有些时候环境要把我们放在一边里面去操练，然后在这里面去磨我们，磨塑我们，然后好像成型了，让我们在可以在人群里面，这时候好像像是一个光和盐的作用一样，能够放出那个光芒来。我不知道这样讲是母
是等你体会到旷野的地方是一个修整的地方。是的，都是哈。等于说如果我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就等于说当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这个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器皿上面的一个预备好，哈。那我们需要有一种，刚才要讲一个字眼，我听到这个声音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我也相信，之后呢，我就已经有一个心要去领受。那要去领受的话，我知道说我，所以后来约翰会告诉他们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会有一种改变。好，这是一个意识性的，我知道我需要改变，哪一些要改变，约翰都有讲，他在其他福音你会看得到，这里比较简洁哈，就是都有讲啊。那么这一些人呢，就受了约翰的所谓的悔改的洗，我不再跟以前一样了，等于是一个改变。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有的人问这个问题哈，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不敢受洗。那到底现在这个预备跟修持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是谁在做？刚才小红有讲说主在帮我更新，那为什么要预备？为什么要修持呢？为什么约翰要去预备这些，要去修持这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人要自己做，因为他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就是你要人，就是听到的人要有一个自己的责任，他要去预备，他要去工作，他要去修职，这些都是要做工的，要准备的，从字面上来看。
说这群人要自己要跑到旷野去，对不对？好，他们要自己就着约翰去听，去旷野听他讲的，听了之后呢还愿意认同，好，那些有时候甚至还要陪的咧。你如果恶仗，你还要去陪那些，他们真是认同，他们的心里面是有这种预备的，哈。但是这种想法说我还没做好，不能受洗，这个我们怎么想？那这样子等于说就是牵扯到这个悔改的洗是什么？为什么悔改的洗不是 不是耶稣的喜，圣灵的喜，应该讲圣灵的喜，圣灵的施喜。因为约翰福音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若不由水和圣灵生，等于说约翰的喜是水的喜，而且是悔改的喜，很清楚，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回转，我不要再这样了，我要改变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约翰的水的喜跟圣灵的喜，这个两个喜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就同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说，我很想信，可是呢，我还没做好，我不敢受洗，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以前
有，身边有听到有些人，比如说他没办法戒烟，他就说：“那等我能够有力量去戒了，我再来。”因为他觉得信主好像很多的限制，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他就觉得那他一定信不了。
嗯嗯嗯，
然后你刚才说到水跟圣灵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的水就是只是就是能够把我们洗净，但是圣灵的洗是他有能力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去，就是成为我们那个改变的那个力量。
嗯嗯嗯，
能够更新。
是的是的，没有他我们是做不了了，可以这样讲。好，
嗯
呀，基本上我们的信主就是我们根本不行啊。但是呢，刚才刘磊讲得很好哈，我们要愿意，我们自己本身要决定，我愿意，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像以前这样子，不管是说话啦，做事啦，或者是我的生活啦，我不想跟以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告诉人家什么叫做罪啊，还是要一直要说服对方说你是罪人啊，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很常常会传福音的开始，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备了，就是一个预备对方的心，然后呢，他也愿意走直路，但是呢，基本上约翰的喜跟这个圣灵的喜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使徒行传》提得很清楚，跟亚波罗说，你只知道约翰的喜。那我们也同时也看一个圣经好了，我们看看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先看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几节就好哈。罗马书第六章四，从四节念到九节好了。来，谁来念一下？罗马书第六章四五六七八九，好，就这几节念一下。
我念声母哈。
好的。
所以我们借着受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好的，这是第九节对不对？
第八节九节也念哈。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OK， 好。基本上呢，我们所谓的奉父子圣灵的名被施洗的时候，那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对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跟他一起死，一起埋葬，把过去都埋掉，然后一起复活，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就是奉父子圣灵的被施洗的洗礼。然后约翰悔改的洗是一个事前的预备。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两个洗我们需要认识呢？因为有的人会跳过那个预备的部分， 好，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分成两种洗了，都好像我预备我就去洗一下，因为约翰已经过去了。好，反正他是最后一个先知了，再来就是完全进入圣灵的洗。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越过第一个，好，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福音很好啊，我觉得耶稣的教导很好啊，我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啊，我很想参与这种团体啊，有时候我有难处的时候我还可以祷告啊，这个都是，问题是那个受洗的意义，受洗的经义不是只有意义而已，那个真理就是实际的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就会有新生的样式，就是刚才约翰在讲的说不能再这样了啊。那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的领受了这个真理啊。刚才我说好消息，一个是说哎呀这一套道理，你看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啊，这个叫道理了啊。那我们就会讲说啊，佛教的话把自己修成正果，那你看嘛，你认为神可以人可以这样做吗？不行哈。然后其他的话就我们就举很多例子来讲这个道理。那个不叫好消息，好消息是我有啦，我经历到了，这个就是一个经历，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然后呢我们已经是一个复活的形状。好，那我们就不会经历了第二次的死，也就是那个审判啊，大审判。好，那么这是我要把这两个施洗提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回到约翰，再经过约翰又经过，不需要，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洗。那你就看到往下面看马可福音，接下来马上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按着该做的去受洗。好，那么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示范。好，马可福音，回到马可福音。好，那么刚才已经念完第八节了哈，就谈再来的话就谈到这个后来他有提到哈，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第九节，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我们刚才在谈的，对不对？啊，约翰很清楚，他本身只是一个传话的传道者，而且他的工作是呼喊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要修职，我们要愿意这样子啊，这整个福音的一个开始从这里开始的。那他说呢，真正他自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个弥赛亚救赎主，很多人把他以为说好像他是以利亚的再现呐，就很崇拜他哈。但是他后来他的学生就很多就跟耶稣去了哈，他自己很清楚他是哪什么样的一个位份，什么一个角色。他说后来那个真正要用圣灵跟你们施洗的啊，那一位才是真正的主角。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受洗，从第九节我们念到第十一，好不好？第九到第十一，好，请念第九到第十一节。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Amen
Amen OK 好，看到什么？看到父子圣灵的同在，有没有啊？天父有声音喊着说，那是一个证明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有圣灵做见证，然后圣子就在那里，神的儿子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叫做父子圣灵的一个施洗。 那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示范。本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这种所谓的洗干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他为了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等于说他带着我们，或者由他的死然后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向天上的神说阿巴父神。这个是我们所信的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国君、万王之王，为我们所做的，也是陪着我们所做的。刚才我提到说，我们之所以可以祷告说我们的阿巴父神，就是因为有耶稣跟我们的生命连结融在一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巴父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要有耶稣的确据跟同在，经过圣灵的印证，我们就可以坦然的跟神敞开。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在想什么，神都知道了，但是神还是要我们去跟他祷告，去跟他祈求。那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圣经在在的一直跟我们明证，耶稣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不能了解，他不是到天上去了吗？那即使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在父的右边。等于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我们受洗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有一样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啊。这个是神的恩赐。刚才我们说过，马可福音一开始，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只有神的恩赐，然后是一个得胜的。怎么得胜呢？马上你就看到耶稣会被圣灵带去受试探。那么试探里面的一个致命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个有生之日要站稳的。不管我们地上的父亲如何，今天我们有一个确据，圣灵为证，然后耶稣是一个实际，等于说耶稣的钉痕的手拉着你的手，然后称我们天上的阿巴父神，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我们不再是一个像孤儿一样，或者好像想象一样来信这个神，是实实在在的，就在约旦河那边，有时间、有地点、有印证在那里。这个叫做父子圣灵的喜，然后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试探。那我们都知道试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好，我往下面再看这一段好了，受试探这一段哈。第十二节念到第十三节哈，十二到十三节，来请。第一章的十二十三节。还没有念过的请借着机会，那我们听你的声音好吗？刚才还没有念过的话，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二十三节。
等我念吧。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谢谢，阿门，谢谢。